老师好，我做第一印时有一座最后的发愿那句忘念了，手印散了才念的，这座算数吗？
算数。
好的，老师。老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齐老师、郭老师，你们好。我发觉今年脾气容易上来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去年自己脾气比以前好太多了，甚至遇事儿都能冷静对待。然而今年很奇怪，总感觉自己脾气想上来，心里一惊，觉得自己退步了。
现在这个问题他的情况不了解，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或者前座打什么程度啊啥，这些都不了解。你介绍介绍你的情况吧。
老师，那个这个提问，这个叫宋小娜师兄，他说他现在快600多了。
你打完前座再说吧，好吗？什么退步啊、进步啊，哪的？这个时候可能是就是300多、600多这个阶段呢、啊，可能是就是感觉最有变化的时候。这以后可能感觉越来变化越小。到将近千座的时候，可能感觉打坐不打坐影响不大，所以千座以后都不打了。现在是感觉就是现在对比最明显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退步，退步进步，什么叫进步？首先说退步这个概念我都不大理解，怎么样叫进步啊？哪会有啥退步进步这种事啊？我不理解退步进步的怎么说的呀、啊？这个是什么样是进步，什么样是退步，怎么回事？
可以让他说一说，
他认为的进步，
他认为什么是进步？
对呀、啊，进步就怎么了？退步又怎么了？我得听听这个进步退步咋回事。
请问，如果发愿做1000座，可否每天一座打底儿？时间多可以做2到3座，时间少至少一座，这样是否如法？不算退步。
发愿做1000座怎么了？
他说可否每天一座打底儿，时间多可以做2到3座，时间少至少一座，问这样是否如法，不算退步。
当然了，你就是说的每天一座吗？
是的是的。
有误会啊，你这里有误会啊。你认为加座才如法吗？加座就是每天一座啊，为什么说是加座才如法？加座当然很好了，但是不可勉强。加座完全可以的。
杨万平师兄，老师的答复您听到了吗？听到您回复个腰，表示听到了。
喂。
啊，
我就说这样是可以加座，但是如果明天我还是减到再做一座的时候，也是可以继续算，不算退步，这样是吗？
啥叫退步？还有啥进步退步？我们说的每一个3小时1000多，你不得隔日不休？
我们在那儿是几楼？
为什么非要加座才如法？加座固然好，但不是。
老师，他的意思，杨师兄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打了4个小时，然后呢，明天呢，我没有时间，我只能打两个小时，只能打一座，我这算不算退步了？
哪来的概念呢？什么退步啊？哪来的概念啊？打这妄想干什么？每座不得上1小时，1000多内不得隔日不休。有时间加座，没时间不加座。哪来那么多事啊？什么进步退步啥？这妄想不要打了，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就是我说，如果每天一座，一定需要定时吗？就比如说我每天早上是6点钟开始做。但是因为我第二天早上可能有事情，
这个1000座内不能隔日不休，不能跟你说清楚了。你说这个定个钟点当然很好，定钟点没有隔日不休不也行吗？
那也就是说我
就是又多出来一个事儿，要固定到一个钟点，当然很好，固定的钟点。但是必须吗？好归好，那是必须的吗？也不是必须的呀，
那个都没了，都不用了呀。
好的，好的，明白，老师。
太屌。
你
说的都这两件事，你说的是都好，但不是必须的。
好好的，好，谢谢老师。
我们已经把原则说过了。
嗯，
一千多那不都去啊？
慧能从书记到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到底跨越了什么？他是从初地直升到八地吗？
谁呀、啊？
他说慧能，慧能啊，
慧能哪说他是初地了？哪里都说初地了？这都什么概念呢、啊？你这说话啥都没有依据，哪来初地八地？哪来这事了、啊？
那个秦老师啊，他说的就是我刚才粘了一个那个六祖坛经啊，慧能
坛经上六祖坛经上没说慧能是初地啊。
没有，他没有说那个慧能是几地的问题，他是觉得就是慧能从那个说那个偈子，然后到那个就是说在那个五祖给他说法，然后他与也那个机会主义，然后说就是好像是因为那句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他觉得就是应该是慧能从说那个偈子到这儿，他应该是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就是肯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悟了呀，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原来我就是跟另外一个师兄讨论的时候，他也有这个看法，就是说慧能当时说那个偈子的时候是偏空的，然后是没有完全悟的，然后等到那个五祖给他说法了之后，他才彻底的彻悟了。我觉得他可能刚才问的这个师兄跟就是应该是一个意思啊。
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别的人认识有别的道理，
我知道
别说死
了，有道理，然后别说死了，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好好好，听到了老师。
我把书记可能老师听成书弟了
书记
啊。
现在书记这俩字我还不知道是哪什么书记、啊、
他说的就是那个慧能的偈子、
就那个菩提本无数那个偈子，
对对对对
啊，
明镜亦非凡，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怎么了？这个
听不懂吗？我不知道吗？你出的是哪个门啊？好吧好吧，我不知道。我
那个问的问题的是那个明晓溪，明晓溪师兄，你这个问题你还有要问老师的吗？老师说跟这个地圈里面没有讲地的事儿。
为什么要说地、啊、
我就是想问说他从写这个偈子到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言下大悟，在这个过程之中到底他跨越了什么？
跨越什么？我都听不懂跨越啥。跨越
什么？或者说，那就是他这。
我要这样说，我知道你说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有境界啊。六祖坛境界还不是一种。
我
这
么
说
吧，
就这个地啊。
二祖九六那个坛经素质。
对呀、啊，
坛经素质里边二祖说过，参阅丁夫宝基寺的。
对，我们
坛经注释
没提到地的事。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是那个二祖是有这个就是开示的，那个二祖的述旨啊是关于这个是以何因缘而得开悟，非有定法，何待金刚经哉？看二祖说的这个不是非要等到这个金刚经的这一句非有定法，初祖西来传楞伽心要，乃彼时之因缘也，五百年后翻为名相之书，如初祖所说，仁者须知，凡读经文而不归本性者，皆名相也。自唐而后，以至于今，金刚经盛行，此其因也。其实此经极难解释，不如圆觉经之易于引入也。五祖所说，断非一文解义者，必就彼四句偈之病而更正之。说到因无所住二句。实物体用亦如不以偏空为究竟，遂大悟矣。可见菩提本无数四句乃悟后语，非彻悟后语也。所以齐老师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对，有道理的。
老人所传的智眼机咒未灌顶者可以修持吗？家人眼机有点重。
回答他本人 灌顶他给他父母，让他父母直接念，他是直接亲属，也算是一种急切的一种方案吧。也以前也有过这种先例，可以这样啊。是他自己灌过顶，家里人没灌，是这样的吗？
他没说，老师。那如果要不是家人呢？
还是要灌顶。灌顶。
对，因为他群里面问的，他写的就是
不费事儿，灌顶不费事儿，去灌个顶吧啊！没有开源，不灌顶修的就是六字大明咒修法，还有一个弥陀有一个大弥陀法，就是这两个是不需要灌顶的，其他的老人说的这些都还是要灌顶的。
刚灌完顶，刚想上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坐不到两个小时，可能是因为我驼背，但打坐时候坐直了一会儿就很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坚持坐下来两个小时？你别难为你这个腿呀和背，你看一下我们二组的有个打坐须知，你就坐一个矮凳上，大概二三十公分左右那么高的矮凳子上，然后双脚交叉着地就可以。啊，驼背没关系的，这个不影响你结印和坐在那儿。坐个二三十公分那么高的小凳子，双脚交叉着地就可以了。
好的，听到了，老师。
这个入定和明心见性它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啊。当然你那个你打坐时间久了多少基本上都会入定的，但是未必这个。就是没必要和明心见性一定要扯上关系，嗯，多做做总是好的，但是它和明心见性没有很必然的这种对应关系，不用担心啥啊。坐上持咒是小声还是口型跟心念对上就行，或者只心念，不考虑口型，也不考虑和什么对上。你只管心念，心念心听啊，心念耳闻重在听闻呐，别再怎么念上过多的着力，切记用力，你就轻松自然的念，心念心听。你那个我们坐上的那个咒语的持咒的速度是每分钟十到十二遍，你这快和慢你要。再按照这个速度来，不能自己啊，按照自己的那个想快或者是想慢的那个速度。如果坐上昏沉了，你就睁开眼睛或者是大声念咒都可以。等这个瞌睡过去了，我们还是尽量这个心念心听，心念耳闻。现在做到第三印，感觉一半时间念咒，一边在妄想，有些人事物清楚的会浮现出来，这咋办？还是只管念咒啊？他妄想他的，他浮现他的，你只管念咒，你只管这一件事儿，其他的事儿别管了啊！你要管可就管不过来了。这个钟师兄转个问题，断坐之后重新上座效果会减小吗？是什么效果呀？问问他，他想要的是什么效果？断坐之后感应没之前大了，第一次上座，坐完胸口就有一种清凉打开的感觉，断坐几次之后坐到三十多座才有相同的感觉，还很微小。是不是护法神看我不清净不理我了？你要是这种想法，你还是很容易断坐的。你还是这么想的话，你不把你这个知见转变过来，不把你这些妄想执着转变过来，你很容易又断坐的，是这个师兄呀。别管这些没关系的事儿了啊，还是坚持，你只管坚持吧。要啥感应啊？你感应好了，你都给你感应断坐了，你这个感应这是啥感应啊？可别关心这些事儿了，你只关心怎么坚持吧，别再断坐了啊！最好的效果就是坚持迁坐呀，不断坐，你非要是个什么效果，你就要这个不断坐的效果吧。 初修的师兄身体上的觉受是相对要多，但是你千万别把注意力就因为他这个感受多觉受多就被这些感受觉受给牵走了，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呀。啊，钟师兄啊，你转告他所有身体上的这些觉受或者是心里的这些感受都不值得你执着，都不值得我们执着，嗯，扔了好，赶紧扔了，这都是修行道路上的包袱或者说是绊脚石。
谢谢老师，我听到了，我过来了。
你是哪哦，就是你问的那个端坐的那个是吗？
对对。
嗯嗯。要是真的端坐加持力会小有没有啥，怎么会加持力会小呀？
我就自己感觉明明比之前做的稳多了，但是感觉加持力少了一点，可能是我自己瞎想的。
你认为啥样了才算有加持力啊？
就是我做完之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修心中心法，第一座下做完，我就心脏胸口那边就清清凉凉的，有一种透彻的感觉，特别舒服，就感觉心里打开了一样。
哎呀，你
特别的，
师兄啊，你那不是真打开，你别，
你这是对打开的一个误解。再一个就是你以为的好，它未必是真的好；你以为的不好，那可能是正是用功的这个力量上有这用功的力量翻腾出来了，还也可能是好事呢。这个没有说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的，你别在这个好坏上纠结，主要是知道吧？
之后老师跟那个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面曾经有过，就是老师念金刚萨多咒，然后就是浑身很清凉，觉得加持力特别的大。元音老人就说了，说哎呀，干嘛要堕在兽阴里，有一个生出来的感觉，你觉得那个感觉好，这属于兽阴，即便是好的也不要理会，如果你理会它了，当真了，它就属于兽阴，把它当真了，这个东西就遮蔽你了，遮蔽你的这个东西，如果遮蔽你的是感觉，这个感觉就叫做受阴，知道吧？你别理会啊。
这样。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昨天问齐老师，齐老师说就是启用的法要出生念咒，然后那个随心陀罗尼算启用法吗？就是要出生念是吗？
如果你要用，这是方便启用，方便启用的就是出生的。你是有用吗？你是要用它做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就是解决，你想解决它吗？
没有，就是平常想持咒。
没有的话，那你就想持一持，那你就可以不出声。
哦，那楞严咒咒心也是不出声吗？
你不用它，你就不出声；你用它解决什么急事儿，你就出声，就是这个原则。
不是说楞严咒咒心是对治淫欲心的吗？我就想加每天加半个小时的楞严咒咒心，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出声念？
不用出声，这个不用出声，这是修你自心的。
哦，好的好的。
那个刚才那个发言那个赵师兄，如果要是再出现如果打坐发现没有什么效果，没什么感觉了，各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甚至可能还有坏的感觉，那你咋办呢？你还做不做了？
那肯定要做呀，我这次已经下定决心做够千座了。我第一次修的时候都没有下定决心，但是现在下定决心了，不会断的。不管怎么样都要
做。你可能做起来是越来越没有效果的。你要想要效果的话，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效果会影响你的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你可能还会断坐的哦。
嗯，我知道，我做现在做过来已经感觉没什么效果，但是还是坚持做下来了。嗯，就什么都不管。
越没信心啊，会不会？
那倒不会，就
是，没有加持力了哦，加持力都没了，然后坐上的效果也没有了，清清凉凉的感受也没了，越坐越普通了，
那就变成一个普通人吧。
而且要迁坐，迁坐的话要三四年的时间哦，每天就这样普普通通的啥感受都没有，你还愿意做完迁坐吗？
愿意啊。
愿意就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修心中心就是一种，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种 让自己不断失望的过程。我感觉就是我们做两个小时，做三个小时。
要是不做在你的理解里，那是属于想
不是，
还是一组织的问题
吧。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把赵丽颖给乐坏了。一听你啥也不在乎，还要做点别的，乐的，你看看，呵呵呵的。别在乎，做吧啊，做了你就知道了，做乃知啊。
好好好。
对，啥也别管了，做吧，啥都不管吧。
嗯。
背的包袱越少，牵就越好坚持啊！你别弄的这些绝受呀，这些加持自己。虽然这些包袱听起来挺好看，它只是包了一个糖纸儿，包了一层糖纸，但是包装的再好看，它也是包袱啊！别背这些东西牵住。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心念耳闻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是我什么都不想了，上座我就专心的听念咒的声音，我就之前想很多，我现在啥都不想，直接听咒，即凝神，还有一点点用力的感觉，就听咒，
不用用力，也不用凝神，就轻松自然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这么轻松自然。你用凝神的才能跟我们说话吗？用凝下神才能听到我们说话吗？都不用吧。
那如果不集中就凝神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散乱的感觉。
那你实在不行，你微微出声呗。你不用特意在意，别刻意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心念耳闻是轻松自然的，不是用力的。你用力，你现在你这两个小时，你以后再做时间长了，你这很累的呀，你不好坚持。
是不是就是刚开始要用力听咒，然后慢慢的就达到
那种不用力的？不不，你从一开始就学着不用力。
不用力怎么用心听了？
就像你现在跟我说话这样。
不用力。
你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你考虑凝神了吗？
但是我感觉我跟老师说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想的很多东西，没有。
那是思绪，但是你并不会特意弄个凝神出来，然后凝把神凝好了，我们再说话，你不会这样吧？
那坐上这个心念耳闻到底该怎么办呀？
放松放松，就像你自己跟自己聊天似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一样。别拿捏啊，别加东西，就是轻轻松松。
有没有一种听的动作在？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对，你千万别加东西啊，别照做啊，也别想着这个咒是怎么念的，通过我的凝个神啊，或者是在哪里拿捏个啥呀，我然后才把这个咒能听到能念出来，根本都不用这些，别加戏，你就是别加东西。
那我啥都不想，我就放松的念咒。
对对对对，是的。
想
就是想了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还是只管念咒，知道吗？
哦。
嗯。
但是我之前看老人的著作里面好像有一个说法是要凝神去念咒。
没有没有，我们也看老人的书啊，没看到老人哪个台词里说要凝神才能那个。
我有印象，我之前还专门看到过，我所以我才这么想。老师您看，我在问答集上找到这个老人发的。他说要凝神清心的去听。
那前面还有一切不想，一死心塌地念来不理呀、
啊。后面不是有个凝神清听吗？
这个不是用力的啊，你别把它当成这个那啥。凝神换一个，我们换一个名称，就是只管咒语。凝神倾听心持咒之音声，就叫只管咒语。
就是我坐上不是会有很多想法吗？我也是在念咒，那我要倾听咒的声音，肯定是选一个目标啊，我不能去听我那些妄念，我要去听
咒语就是你的目标呀，我们念咒就是你的目标呀。
那有一个目标，不就是有一种用力的感觉吗？
那有目标也未必要用力啊，
集中注意力的感觉，这不就是一种
用力吗？你就像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考虑你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吗？耽误你出门了吗？
但是出门的时候我是
我们你出门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是先迈右脚出去还是先迈左脚出去，然后你就这么你根本就没想到这些，你可能都走到很远了。你要考虑左脚还是右脚，可能反而耽误你出门，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我没考虑到这个，是因为我对我走路没有觉知，就是
对，就像你走路一样，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你就像你走，对呀、啊，你就像你我们走路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考虑我这个先迈左还是先迈右，但是完全没影响你走路。心念耳闻也是这样子的啊。别拿捏，别拿捏，别喝，别那个，你就像正常跟人家说话聊天那么轻松啊、嗯、就可以了。越用力越不是心念耳闻了。
让老师讲讲金刚持咒。
金刚持吧，他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金刚持啊，我刚才说了心念耳闻，另外的名字就叫金刚持。金刚持就是心念耳闻，他们两个是一回事儿。你看这有师兄也问怎么念才是金刚持，老师说只要轻松自在都可以，若是拿捏都不可以，这就是金刚持的实际意义。嘴唇微动能听到，这就有了，甚至可以轻微出声念的。如果这样说了，你还在那儿抠舌头应该怎么样，嘴应该怎么样，对，就像刚才那个赵师兄也是纠结的比较多。这些纠结那都不是真正的金刚词。总之心念耳闻是不累人的啊，你要觉得累那应该就是心念耳闻的方法有问题。
嗯，就是那个方便定印，就是打那个方便定印，那个打坐的时候，然后后面的回向的话也需要那个怎么去下坐呢，就是结印怎么，就是最终那个下坐之前怎么把那个手印就是松开，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下坐方式更如法呢？就是更
你是说的我们心中心的方便印吗？
啊，对对，方便就是方便定印嘛。
你对啊，你念完了你觉得到时间了，你就把那个手印也是在头顶上开就完事儿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仪轨，对。
他不是，就是他本来是就相当于是不是举着手的，他是放了腿上的，然后再把它举到头顶就可以了，是吧？
对，你要不方便，你不举也可以，都说是方便印了，你就随着这个方便吧，别弄得怪怪的，尤其是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你结这个手印，你就别弄得奇奇怪怪的啊。我们组织开的这个方便印啊，就是说你前边一定是你今天已经打过一座心中心的印了，然后你还有另外的时间，比如你在路上等车还是干什么的，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但不够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可以结一下这个方便印啊，就是一定是你今天已经打过心中心的印了，你不能用这个方便印代替我们心中心的印，这个是我要强调的。有些师兄不注意，就是拿这个方便印，反正到处就是都结，以为是在做功课在用功啥的，也未必的啊。
好的，
不是这方便印不是说非得结非得修，主还是把注意力放到心中心的正坐上，然后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明心见性上。
谢谢。
坐下是观照呀，坐下是心中心正行，坐下是观照啊，别忘了这个事儿。
就是要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观照啊，好像他这个整个的过程。
你不能用结方便印代替观照，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就是坐上的一种观照吧，也是一种观照吧。
坐上不提观照，我们观照是坐下，观照是指的说的是坐下，坐上只有持咒这个事儿啊，坐下才说观照。
方便定印好像没有持咒啊，只是前面有一个31遍的持咒吧，后面就没有一个
他前面也要持几句这个心中心咒的嘛。
就是家里老人的话，就是如果是七十多岁的话，他修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我们心中心有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可能观点什么的、
让老人家念佛呀，念佛就很好呀，七十多岁了你就别难为他。
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话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类似灌顶啊，或者是有一些法适合年纪大的人修的，就是可能更好，效果好一些吧，就是那种
老人家，我们包括老人也都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让他求往生吧，要什么效果呀？往生还不，这效果还不够好吗？
好的好的，就是比如说六字明什么的，他这个六字明，
那你要看他自己，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的身体允不允许他做两个小时，或者是做我们六字明也要做半个小时以上的。
就是六字明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跟念阿弥陀佛的话是两个，实际上是两个法，可能如果是混在一起的话，可能效果没有只念佛好，是吧？
不是不是，还是看他看适不适合这个人，法没有好和不好，就是看这个人适不适合。
是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两个都又打坐又打坐又念佛，就是这两个都去念的话，可能效果没有念一个好，是吧？
是的，那我肯定是倾向于只修一个，专修一个，专修，不管你念佛还是六字明，你肯定选一个。坚持起来都一样的啊，殊途同归。什么是方便印？方便印呢？它这个名字就叫方便印呢，就是也是一个手印，它也是有手印的啊。就是不够心中心做不够两个小时的话，然后你还想念念点啥，那你可以念这个，但是没有说必须念这个啊。方便定印要过千座才能修吗？没有这个说法。千灌了顶以后，打心中心过了百座以后就可以结，但是没有说必须要结这个。我们坐下还是强调的是观照啊，老人也再三说过，观照才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万一有事儿外出，在车上怎么打坐？在车上你可以把那个黄布上盖个衣服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什么，把那黄布遮一下。在车上你就双脚着地交叉坐在那个车子的座位上打两个小时就可以，不管在哪儿打，反正是不能少于两个小时。一下，这个是啥问题？帮别人调病气转到自己身上，算是介入他人因果吗？这个我不懂呀，这个什么治病的呀、预测的呀，这些东西齐老师都没教过我，齐老师也不会，我也不会。啥叫介入他人因果呀？不太明白这种问题。这个现在好像前面这个病气的就咱就不说了，就这个什么介入他人因果这种说法怎么这么多呀？因果你能介入别人的因果？奇怪，很奇怪的说法。对，而且都是那些神神鬼鬼的人就很喜欢说这些。还是看看经典吧，看佛怎么说的，看大乘经典，看看佛法怎么说的，看祖师怎么说的。这些东西不能道听途说，云云亦云呢、啊。看经典里有没有这种说法，然后再决定自己选择，确定自己要不要听，要不要信这些东西。我们学佛，佛的教言你不听，你总是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说的，一说还就是入心入耳的。佛的教导怎么不这么入心入耳啊？我们接受佛的教导，接受佛的这些教言，接受佛给我们的这些传承和教法，这算不算佛介入我们的因果呀？如果是这也算是介入因果，那让这种因果来的越多越好吧。因果是规律呀、啊、这个大家要首先要知道，这个它不是一种什么事项，因果是规律，那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就是规律。 你介入进去了，一加一就不等于二了？有这种事情吗？有这种逻辑吗？